失足恨。197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从上海开往南通的东方红401号客轮准时的驶离了大达码头。然而啊，客舱里的秩序一时还不能平静下来，因为文化大革命也革了等级制的命，原来的三等四等舱一律改为五等统舱，谁先上了船就可以抢这个好位子。在四等舱八号房间靠门边的一个下铺半躺着一个20来岁的姑娘，标准的上海人打扮，旁边有一个小手提包，脚后跟放着一只大旅行袋，看样子是到乡下走亲戚的。这个时候啊，从门外进来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，白眉白须，布鞋布衣，看上去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。他见这个铺位上只坐着一个年轻姑娘，他就问道，
同志，这还有人吗？
那个姑娘却懒洋洋的当作没看见。老人又提高了嗓门，
这里可以坐吗？
你没见那头有个旅行袋吗？这老头虽然土却不傻，他将自己的行李放妥后就坐到了铺沿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，
年纪大了，腿脚不灵便，不是规定上铺坐俩人，下铺坐三人吗？
姑娘无奈了，只好往里挪了挪身子。正当双方都感觉无聊沉闷之际，却见那个老头打了一个呵气，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，
哟，都11点了。
那个姑娘不知道条件反射还是怎么了，也抬起左手看了一下手腕，突然啊的尖叫了起来，
表，我的表。
姑娘一个鲤鱼打挺，直起了身子，一双大眼睛睁得圆溜滚滚的，盯着那个老人的左手，
你
我什么呀？
老人莫名其妙地问，但马上好像是明白了，干脆把左手一伸，手腕上亮出了一块金黄的女士手表，往那姑娘面前凑了凑。
你是想看个这块表？进口货，我给外孙女买的。
这个姑娘仔细一看呢，开口就骂，
这表是我的，你这个老贼。
这一声骂呀，把坐着的躺着的乘客全部都惊醒了，他们从铺上弹了起来，纷纷围拢过来。只见这个老人哈哈大笑啊，
这表是你的？真的吗？
怎么不是我的？就你这副鬼样子还配戴这种表啊？
围观的一个旅客看不过去了，哎，怎么你这姑娘年纪轻轻出口伤人呢？人家不是说给外孙女买的吗？这个老人还真有修养，仍然和颜悦色地问那个姑娘，
你说这表是你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
看，表带的痕迹还在手腕上呢，你是怎么偷的去？说。
确实啊，姑娘手腕上是有钢表带的痕迹，但这个老人却异常的镇静，扫视了一下围观的群众，然后对姑娘说，
这表啊，是我刚向人家买来的，98元钱呢。
胡说！
女孩嚷了起来，手指差点戳到老人的鼻尖上，
这块表98元买得到吗？
人群中一个男青年也帮腔了，
是啊，就大家说这种女士镀金手表98元买得到吗？真是吹牛不打草稿。
这个时候随船的乘警过来了，只听老人仍对那个姑娘说，
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我偷了你的表，还会坐到你旁边，还会在你面前看表吗？天下哪有这么傻的贼呀？
问的那个姑娘是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了。乘警了解了情况之后问老人，
啊，这块表是你的？
啊，
什么时候买的？
是刚才上船的时候一个青年卖给我的。
哦，你不知道手表不可以私人买卖吗？现在怎么说得清楚啊？
没关系，这卖表人也在船上。
哦，在哪儿啊？
乘警急切地问了，老人还是缓缓地回答，
就在这儿。
说着指着刚才那个帮腔的小青年，
就是他。
什么？ 那个小金莲愣住了，忽然冲了上来，咬牙切齿地喝道：好啊，你这个草上飞，旧社会大名鼎鼎的江洋大盗，在劳改农场几十年，贼心还不死，现在还要血口喷人，我什么时候卖手表给你了？同志，我是大丰农场的知识青年，认识他，你别听他说鬼话。
只见老人微微一笑，对乘警说：
同志，我是大丰农场老职工，名叫做曹尚飞。
那姑娘又嚷了起来：你既然承认自己是贼，为啥又诬赖好人呢？
乘警一面听他们讲，一面仔细观察他们的神态，脑子里飞快地分析着。他问老人：这表是他卖你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
曹尚飞不慌不忙地说：
我记得清楚，我那98元是5张10元的，9张5元的，1张2元的和1张1元的。那2元当中是用玻璃纸粘起来的，不信呢，钱还在他身上呢。
那个小青年一听，脸色陡变，一只手本能地按了一下两用衫右下的口袋。这一细微的动作哪儿逃得出乘警的眼睛啊，他当即就青年把那只口袋的东西拿出来，果然呢是一叠钞票，点一点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98元。那张粘过玻璃纸的2元更是铁证。那青年垂下了脑袋，哑口无言。忽然呢，这女孩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冲到那个青年面前就打：
好啊，小豆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艾莉，你听我说呀。
这一来，围观的人才恍然大悟：
哟，搞了半天他俩是一对啊。好了好了，一手退钱一手退货，这事儿好结了。
不料啊，曹尚飞对乘警说：
同志，这钱确实我的，得还我，这表是不是再由你保管，等验了发票再做决定啊。
刚要散开的人群一听还有文章，又站住了。乘警也正想进一步的确查一下，一听曹尚飞的建议就点点头：姑娘，你有发票吗？
谁会把发票带在身上啊，这是我的表，应该还给我。
好吧，那你把工作证给我看看。
看吧。
姑娘赌气地打开手提包，看也不看，随手就掏出一张紫红色的塑料皮夹子。那个姓窦的青年一看呢，连忙干咳了一声。那个姑娘低头一看，脸色刷的就变了，触电似的想将皮夹扔回包里，被曹尚飞抢上一步夺了过来，递给了乘警：
同志，这钱包不是他的。
那个姑娘扑上来要抢，被乘警给喝住了。打开皮夹子一看呢，里边有一张南通某纺织厂的工作证，照片上是一个戴眼镜的30多岁的女同志。你在哪个单位工作？
公交公司售票员。
曹尚飞一听，猛地一拍大腿：
你是86路公共汽车上卖票的吗？
姑娘恐惧地点点头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
可是大伙却越听越糊涂了，有人就问曹尚飞：
哎，你怎么知道这钱包不是他的？
我不仅知道这钱包不是他的，还知道这手表也不是他的，而且也不是那个青年卖给我的。
接着曹尚飞就讲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呀，在上船的时候，为了抢到好位子，不少人争先恐后的，码头上十分的拥挤。曹尚飞突然发现小豆掏了前面一位抱小孩的旅客的皮夹子，悄悄地递给艾莉。曹尚飞本想当场捉住他，但是怕秩序一乱，有人会掉下悬梯造成伤亡。他看到小豆拎着一只大旅行包，也像要上船的样子，他心想等到了船上再说吧。想不到小豆却早已打上了曹尚飞的主意，因为曹尚飞袋里的一贴钞票在验票的时候漏过了眼。当两人并排的时候，小豆轻而易举的就将钱捞到了手。曹尚飞将计就计，假装不知。等后面艾莉挤上来的时候，他也来了个顺手牵羊，将他戴在手上的表给摘了下来，心里暗暗好笑：
你小子偷到祖师爷头上来了，今天非得好好的教训你没家不可。
于是啊，他一直注意他俩的行踪，直到开船才导演了刚才那一幕画报剧。人们听到这儿啊，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土里土气的干瘪老人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又听曹尚飞继续说，
同志们，在旧社会我是个大盗，那是被逼上梁山的，为报杀父之仇，我宰了恶霸逃出家乡，官府到处通缉我，我无处安身，只得浪迹江湖，号称曹尚飞。后来解放了，我受党的政策感召，决心洗手不干，主动投案，得到宽大处理。政府不但不歧视我，还把我分到了劳改农场工作，让我现身说法，管教罪犯。我深深感到，旧社会把人逼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呢。小豆啊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好生生的人不做，偏要做这等鬼事儿，可耻啊。
说到这儿，曹尚飞动了真情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忽然他又转向了艾莉，
姑娘，看得出你是不久前才被拉下水的，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呢。
艾莉听到这儿，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。突然他一个箭步冲出了人群，向船舷扑了过去，被船上的女服务员一把拖住，带到了轮船办公室去了。那些围观的旅客好奇地问曹尚飞，
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是86路汽车上的售票员啊？
曹尚飞说，
不久前呢，我给外孙女买了块和这一模一样的手表，但一周前在86路汽车上被人扒了。奇怪的是，当我外孙女发现手表被人摘去，一声惊叫之后，那车上的女售票员立即关闭了车门，让司机直到公安局。车上乘客一个没少，可是查来查去就是没查着。
听到这儿啊，小豆猛地抬起头来对乘警说，
同志，那块手表是他外孙女的，那天在车上正是我偷的，失主一叫喊，艾丽就关了车门，我下不了车，灵机一动就趁他不注意将表塞到他口袋里，事后他没将表上交，我再去找他，借此威胁他跟我合伙。
小豆讲到这儿，突然就跪倒在曹尚飞的面前，
老人家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肯收下我这个徒弟吗？
这个举动实在是太突然了，弄得曹尚飞手足无措呀。
这算什么意思？要跟我学本事？
不，我拜您为师是要学您重新做人，痛改前非的勇气。
他怕人家不相信，他又说，
我的年纪还轻，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，我爸爸的冤案迟早会搞清，我决心重新做人。
曹尚飞为难地说，
旧社会我徒子徒孙确实不少，可解放以来我还没收过一个徒弟啊。
乘警接过话茬说，啊，老曹同志，我看还是可以收嘛，我们应该欢迎他痛改前非嘛。
但是怎么能使我相信你的诚心呢？
曹尚飞还在犹豫。小豆鼓起勇气，将铺位上的一个大旅行袋拎到了乘警面前，
这就算我的一片诚心吧。
他打开包，
嚯，包里边五颜六色，琳琅满目的，
这全都是我的赃品，请乘警同志把我交到有关部门处理吧。
好，小豆，有决心，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。
曹尚飞说完，大伙儿都会心的笑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